美国参议院批准奥巴马白宫幕僚长为新任美国驻日大使，跟进美国俄罗斯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加拿大总理发授权书禁止外国买家压制房价。英国防相话，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英国同盟国亦不可能出兵。德州自建美墨边境墙，州长证实已经正式动工。美国主流传媒纷纷挫败，美国高中生再赢官司。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礼拜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8号通过了由拜登提名的前芝加哥市长，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出任驻日本大使的任命。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时间18号凌晨以48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任命伊曼纽尔为新任驻日本大使，三名民主党参议员对他的提名投下了反对票。美国驻日大使这个重要职务已经空缺两年多时间，期间一直由驻东京的职业外交官代办。伊曼纽尔1959年出生于芝加哥，早前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他后来还出任过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的白宫幕僚长。2010年伊曼纽尔辞职竞选芝加哥市长，并在2011年至2019年连任两届。拜登提名伊曼纽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因为他对2014年芝加哥警官杀害黑人拉昆麦克唐纳事件的处理而受到批评。当时由伊曼纽尔领导的芝加哥政府在等待一年多才公布该事件的警方录像，因此对他的大使任命亦都在民主党参议员当中引发争议。但伊曼纽尔赢得了上一任美国驻日大使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人吉姆里斯的支持。李斯曾经表示，预计伊曼纽尔会反对拜登政府内部的一项提议，即是宣布美国永远不会首先发动核攻击，只会使用核攻击进行报复。李斯认为，这样的政策转变将会背叛我们同日本的同盟，而日本是我们同中共的战略竞争当中的最大资产。值得一提的是，白宫15号表示，拜登提名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儿卡罗琳金乃迪担任美国驻澳洲大使。现年64岁的卡罗琳金乃迪曾经在2013年至2017年在奥巴马政府下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金乃迪亦都是第一位美国驻日本女大使。12月8号俄罗斯以美国退出条约会对俄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为由，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早在2020年11月22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签署法令，确定俄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6月18号通知会员国退出，半年之后正式生效。当时俄罗斯指称美国决定退出该条约严重破坏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俄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北约亦都拒绝向俄方保证不会将它在俄国领空飞行时收集的信息交给美国，迫使俄国退出。而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理由亦都是说俄罗斯多年来肆无忌惮地违反条约。开放天空条约2002年生效，共有34个缔约国，原先包括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条约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签署国可以按条约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近日向联邦内阁部长颁发授权书，说明他对各内阁成员的期望和优先事项。在给住房事务部长的授权书当中，包括暂时禁止外国买家购买非休闲物业，以及禁止盲目竞标。杜鲁多在16号给联邦住房事务部长胡森的授权书中要求采取措施，包括暂时禁止向外国买家出售非休闲住宅，只有助确保住宅不会空置，让国内买家可以获得。 目前由于加拿大住房供应紧张，导致竞标战，房价飙升，而这个禁令被视为是杜鲁多解决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基石。此前加拿大地产商会在礼拜三公布，11月份全国平均楼价较去年同期升 19.6% 至720,850元，预计到2022年将会达到739,500元。数据再次凸显全国房屋供需失衡。商会表示，房地产市场最为火爆的温哥华和多伦多地区的楼价将会进一步攀升，在这两个城市独立屋售价一般都超过100万元。杜鲁多希望通过投资一个新的住房加速基金来扭转这个趋势。基金将会通过包容性规划、增加密度、缩短建设审批时间，以及快速开发空置或者未充分利用的土地等措施来增加房屋库存。杜鲁多还要求审查投资房产的首付要求，设立资金发展先租后买计划，并对住宅物业征收反炒卖税。如果业主持有物业少于12个月，将要承受高昂的税项。英国防相华礼士最新在采访当中就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紧张局势向英媒表示，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英国或者其盟国不太可能出兵保卫乌克兰。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曾经同俄国总统普京通话，重申英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并警告话莫斯科的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都将会是一个战略错误。华礼士17号在接受英国旁观者周刊采访时说，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所以极不可能有北约成员国会派兵进入乌克兰挑战俄罗斯。当被问到这样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孤身无援时，华礼士说，我们都可以在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帮助，但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不在北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外交上尽最大努力对普京说不要这样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个礼拜一和普京的通话当中曾经警告他，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重大后果。他向普京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并警告说俄罗斯的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都将会是一个战略错误。欧盟27国领导人近日就俄乌边境局势同样表示，俄罗斯迫切需要缓和他和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造成的紧张局势，同时重新全力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北约在17号还发声明说，对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大量无端和无理的军事集结表示严重关切，并拒绝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和北约挑衅的虚假说法。我们呼吁俄罗斯立即缓和局势，寻找外交渠道，并遵守其关于军事活动透明度的国际承诺。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计划，将曾经分配给现已解散的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和其他军事装备重新部署到乌克兰，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之际，助其迅速加强防御。美国德州的共和党州长阿伯特近日证实，德州已经正式开始建设由该州自己资助的边境墙。12月17号，州长阿伯特表示，德州已经正式开始修建自己的边境墙。他同时批评说，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拜登的移民政策等于是在这里开放边境。这位共和党州长表示，拜登还拒绝执行国会通过的确保边境安全和执行移民法的法律，而德州正在加紧履行本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责。霍士新闻网的一名记者拍摄到了第一批由德国自己出资建造的边境墙的照片。这些边境墙在德州的斯塔尔县被竖立起来，该县位于格兰德河谷。今年稍早，在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已经接近创纪录水平的情况下，阿伯特州长宣布在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取消联邦政府修建边境墙的工作之后，他将会努力为该州筹集资金，用于修建自己州的边境墙。 德州的边境墙建设不会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作为压制和打击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贸易的一种手段。边境墙一直受到阿伯特的关注。今年6月，这位州长发起了一项私人捐赠活动，筹集了大约5400万美元。阿伯特17号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德州人已经将纳税人的30亿美元用于保卫德州边境的事业，因此我们有大量资金可以用于边境墙的继续修建。自从2016年的总统竞选以来，川普一直支持修建边境墙。在川普的推动下，联邦政府此前修建了长约450英里的大型边境墙，而拜登就职总统之后签署的第一批命令之一，就是暂停川普推动的修建边境墙工作，并呼吁对该项目和资金进行审查。在1月20号，拜登就职之后不久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拜登说修建边境墙是在浪费资金。自此之后，拜登的总统令以及其他同移民有关的命令加剧了来自共和党的批评。共和党谴责拜登的这些命令是其开放边界议程的一部分。美国肯塔基州科温顿天主教高中学生尼古拉斯·桑德曼12月17号宣布，他起诉 NBC 诽谤案达成和解，这个是高中生桑德曼今年赢得的第三场名誉官司。桑德曼17号在 Twitter 上发文说，此时我想发布一下， NBC 和我已经达成和解，条款是保密的。据悉，诉讼双方都没有公布和解条款。桑德曼在针对 NBC 环球和 MSNBC 的诉讼当中要求赔偿 2.75 亿美元。NBC 是自2019年1月发生林肯纪念堂对峙事件之后，第三间被桑德曼以诽谤罪起诉并达成和解的主流传媒集团。桑德斯此前向 CNN 及华盛顿邮报分别索偿 2.75 亿和 2.5 亿美元。在今年1月和7月达成和解，条款亦都没有公开。2019年1月，当时还是16岁的桑德曼和他的科温顿天主教高中的同学到华盛顿 DC 参加为生命游行。游行结束之后，学生在林肯纪念馆前的台阶上集合，并等待巴士来接他们回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美洲原住民团体亦都来到林肯纪念堂广场，其中一个原住民活动家内森·菲利普斯和桑德曼发生互动，并被周围的人拍下照片传到社交媒体上。于是很多主流传媒指控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的桑德曼和他的同学嘲笑美洲原住民活动家内森·菲利普斯，并将桑德曼描绘成是挑起和菲利普斯冲突的激进种族主义者。在主流传媒攻击桑德曼几日之后，有现场目击者发布用手机录制的完整影片，显示实际上是内森·菲利普斯和其他几名原住民活动人士在度嘲笑这一群高中生，是菲利普斯主动靠近桑德曼并作出挑衅行为，而桑德曼只是微笑地望住菲利普斯。事后在接受 NBC 采访时，桑德曼解释说，现在我希望我那个时候行开就好了，我不想对菲利普斯先生不敬，没走开，如果他想跟我讲说话的话。但是肯定的是，我被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包围住，他们有手机有相机，我不想冲撞任何人，亦不想看起来是好像我要试图做什么事。桑德曼的律师指控 NBC 制作了至少15篇诽谤性的电视广播、6篇诽谤性的在线文章和很多推文，错误地指责桑德曼和他的科温顿天主教高中的同学犯有种族主义行为。今次同 NBC 达成和解，并唔系桑德曼起诉传媒诽谤案嘅最后一个。旧年嘅时候，桑德曼嘅律师托德麦克麦特里就话，多达13个其他被告将会被起诉。佢讲嘅其他被告仲包括 ABC、CBC、卫报、夏芬顿邮报、NPR、国会山报同埋一啲较少嘅传媒。桑德曼在星期五17号的另一个推文当中亦都暗示他还会赢得更多的诉讼和解案。他说，今年冬天到明年夏天，我都会有更多更新，会有很多新消息出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